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实在听过太多因信称义的道理了，我们从罗马书第一章就开始听，我们在平常讲道的时候也听，我们既要信仰也听，我们知道这是最重要一个教义，也不断被人传述，有一个教派就叫信义会，都是因信称义。所以今天要再讲的话呢，是不是啰嗦了？我希望不是啰嗦，因为以后还会再讲。我也希望我们今天能够更明白什么叫因信称义。我们先讲什么叫做称义。称义啊，简单一点讲，就是在法院上被宣告无罪。我很希望各位今天你讲到的时候能够常常联想到现实的社会哈，有人在法院上被宣告无罪，这是比较浅一点的讲法。再深一点不是浅了，就是第一层的哈。再深一点是被神说好，称义就是说好，那这个我们都很能懂了。哦，这个球踢得好啊，这个棋下得好，这个董事长做得好，这个舞跳得好，这个经济政策好，好，称义就是被神说好，消极一点是被神说你无罪。那个说好有点像马太福音25章21节那里耶稣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做得好。称义就是被上帝说好，消极的说无罪，积极说好。那因此各位保持你轻松冷静的头脑，但是不要太惊吓，因此因信称义是违反人类的理性、人情、风俗、习惯、文化、法律。因信称义的道理是违反我们所知道一切的常规，甚至恐怕包括圣经的教导。好，你说康牧师你在讲什么？我在提醒你，我们平常在讲话的时候都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你要接受因信称义的道理，那个困难度不下于你要相信童女怀孕，相信水变成酒，相信神从无到有的创造，相信三位一体。各位，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事甚至物都是因行为称义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包括在教会里，在家庭里面，都是因你的表现、你的行为，如果是物的话，你的 performance 好才被称义说好。我们刚刚说了，你球打得好，你这个部长做得好，你的表现好，你是一个好妻子，这个厨师菜烧得好，都是行为，而这些行为都符合了那一行那一页的规矩，就是律法。连东西都是这样，这个电脑好，因为它 performance 很好，达到了那个标准，达到了那个 law。 这个钢琴好，因为它能够把那个钢琴该表达出来的表达出来了。不是只有人，连东西都是因行为称义，行为符合那个律法称义，因信称义。甚至我如果我们不仔细看圣经的话，我看圣经里 95% 以上经文是因行律法称义， 95% 以上的经文是因行为称义。实际上任何一个人，你们随便翻一翻圣经，不管你圣经熟不熟，我相信你都可以翻到一堆我们是因行为称义，不是因信称义。不过为了还是要表示有根有据，我就提几处比较有代表性的，其实可能有更多代表性的。 旧约圣经四个大部分，第一个是摩西五经，是犹太人认为最重要的。摩西五经里面讲到律法最仔细的就是生命记，譬如说生命记第六章十七节，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不是相信，要遵行律法，你要遵行，这样使你可以蒙福，可以被神称为义。那里没有用称义两个字，但底下就有了一样的意思，你要遵行嘛。到第二十五节，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行律法，这就是我们的义。你要称义，你要是好老师、好妻子、好丈夫、好厨师、好篮球队员、好牧师，你要守那一行的规矩，然后表现得好啊。天生的也是一样，为什么这个篮球员好哦，他的肌肉的结构啊，什么凭你的肉体，凭你肉体的表现守了律法称义。旧约的在我们中文和合本里面第二个大的部分叫历史书，在历史书里面也是充满了以色列人如果遵守上帝的话就得上帝的喜悦，就称义，如果他们不遵守律法他们就不能称义，就惹上帝的怒气，也是到处都是罄竹难书啊！对不起，这应该什么俯拾皆是，好像比较对。历代志下第七章十七节到二十节，耶和华对所罗门讲，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行遵行遵行行行为行为，我提醒你，不是相信，是行为，我一切所吩咐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那是律法，我就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这是在那个历史书里面。圣经里面旧约圣经第三个大部分叫做诗歌智慧书啊，那更是多的不得了了，尤其是箴言还有诗篇里面充满了行律法称义，充满了因行为称义，因你的肉身遵行律法的规定，不仅是神的律法还有神借着人的律法规定，那太多太多了。我只讲我们很熟悉的诗篇119篇，整篇都在讲律法。诗篇119篇的第一节第二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不是信心正确相信使徒信经相信圣经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旧约圣经第四个大部分叫先知书，哎呦，那更多了。先知书里的先知对以色列人责备，就是你们徒有外表的那些信仰或者信心的那些仪式，你们没有行为。那我们常常用的哈，以赛亚书我们去年看过的，好像也有很多因信称义，特别53章那个受苦的仆人，另外还有我们都会引的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谁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谁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啊！你看这有因信称义啊，我们的罪那么多都被洁净了。可是引这话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上下文，在以赛亚书就上一节，你们怎么能够洁净啊，你们怎么能够白如羊毛啊，你们怎么能够变白如雪啊，没有讲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也没有。他说什么，十六节，你们要洗濯自洁，在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通通是行为。你要洁净，你要自洁，你要义，你给我好好的行。各位，其实这些都是常识啊，这些都是你在教你的儿女，你所有受到教育也都是这样，你要有好的行为嘛。我哪里，各位稍微想一想就好了，哪里有一个犯人或一群犯人那个实在是昭然若市，大家都知道他们有罪，然后他跟法官说，法官我信你，法官说你无罪， 什么嘛，岂有此理，对不对？我们愤怒的就在这里。好，你说这是旧约，新约呢？新约其实每一卷书，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里也是一样，包括耶稣的话里面，耶稣在讲到说你怎么称义，称义我说过有不同的讲法，称义也可以把它讲成得救，也可以讲成重生，也可以讲成得永生，得拯救，就是我们怎么得永生，我们怎么称义，我们怎么得救。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要我们爱我们的邻舍，每一个。马可福音第十章那个少年官的事情，你要得救，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才能得救。然后，很多人啊，各位历史历代太多的人了，包括最近几十年的学者们，都觉得因信称义不是圣经里的重要的教训，甚至觉得我们这两千年来都解错了。我不怪他们，我认为他们错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如果没有神的怜悯，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实在不能懂。就讲耶稣的例子，中国大陆丁光训主教就说，不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叫我们人不负责任，不好好守律法，做错事嘴巴擦一擦啊，我信就好了，哪有这种事？做错的事，法官说无罪开释，最多加点钱交保，不是了。哪有这种事情？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那么连耶稣好像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六节里面，丁主教就用这做例子，根本不是因信称义，是因爱称义，因爱的行为称义，因爱遵守了爱的律法来称义。那里讲到说，耶稣讲最后审判的时候，有两种人，而且只有这两种人。各位，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三种人，只有这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得救的，一种没有得救；一种人称义的，一种人没有称义；一种人有罪，一种人无罪。那么得救的那一批，他们怎么得救的？他们怎么称义的？因为他们信耶稣吗？没有，一个字都没有讲他们信耶稣。他们怎么得救的？耶稣说，你做了这些好事，关心人，爱人，照顾人，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所以你得救了，所以你上天堂了，所以你称义了。那没有得救的，下地狱的，被咒诅的，不信耶稣吗？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把爱心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所以下地狱。哇，各位，还要上因信称义的课吗？还要来信耶稣吗？起码我们补救的办法就是跟现在很多的学者的一样，把因信称义涂掉，重新来解释了。我们不能再接受这种教义了，因为照康牧师刚刚这样讲，然后不仅圣经是这样，然后照我们生活中想想看，恐怕对哦，要行为称义哦。好，各位，今天我们是在讲道，不是在做神学的辩论，也不是在一个字一个字解经，所以我不能讲那么详细。其实答案非常简单，第一个，我们绝对相信新约，起码传统的了，我也是这样相信，新约旧约是没有冲突的，耶稣、保罗、摩西都没有冲突，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没有冲突，我们刚刚讲那些跟因信称义也一点都没有冲突，甚至是一致的，所以你不必害怕。上面讲的例子和圣经里 95% 以上要你有好行为的例子，只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你在神给你白白的恩典，你领受了白白的恩典之后，你应当有好的行为。你不是有了好的行为来换上帝的恩典，你是得到了上帝给你的恩典，你要有好的行为。你本来是野橄榄的枝子，现在接在好的橄榄上面，得到了它肥根的供应，你就应该结出来。如果没有结出来，你那信心就假的。像生命记第六章，你知道他在那里讲律法的意义，你要遵守神的律法，他讲什么？他说这些法度的意义在前面第二十章二十一节，不是，六章二十一节讲，你告诉你儿子，这些法律的意义是什么？是上帝怎么拯救我们。在知道上帝不断对我们的拯救恩典之下，你才可能行这些事情。不是你拖着根，是根拖着你。 不是你的好行为换到了救恩，是神给你的救恩要你活出好行为。好，这样其实问题就都解决了。不过对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还没讲完哈，对不起谢牧师还有每个领会的哈，都尽量给我时间，但我还没开始讲，因为今天经文还没到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第二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经文还有圣经里所有的要我们有好行为的，第一个是告诉我们，我们在蒙了恩礼以后应该有好行为，也应当会有。但是第二点，各位，这个尤其是基督徒你要不断的记得哦，即便是在恩典之下重生得救了，靠着圣灵有的好行为，这些行为仍然不能叫我们称义。我们称义完全靠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如果要靠着，即使是靠着圣灵遵守上帝的律法，也丝毫不能叫我们称义。这就是我们前两三个礼拜讲的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以及整个圣经告诉我们，你如果想要用你的肉身遵守律法，那律法是好的无比的，是从上帝来的，来称义的话，你就走上了死路了。你任何一个时候我们的天性想要用律法称义，你任何一个时候都走上死路了。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因为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得救前得救后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律法叫你知罪，律法不能叫你称义。那理由我们以前也讲过了，你要走律法这条路就像什么一样，你今天要到美国去，你有很多的做法，你可以坐飞机，你可以坐船，你可以什么其他各种，你说我要游泳去，凭我自己的力气游泳去，游泳是非常好的事情，你在大海中浪里白条也是非常美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说我凭我自己的力量游泳去美国，你就是死路一条。我跟你讲，你要在上帝面前称义，你要到上帝那里，比你到美国凭自己的力量游泳还要更是死路一条，你不知道那有多难，你不知道那是你办不到的事情。因为律法是叫你知罪的，因为律法罗马书四章十五节是惹动愤怒的，是叫你被大白鲨吃掉的。加拉太书三章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是被咒诅的。在人间你要有律法，你要有守规矩，你行得好被祝福得到义，你在神面前你有这种念头你就死了。你想要任何一个时候得救前得救后想要用你的肉体遵守上帝的律法在他面前称义，都是要死了。各位，我们不是说不要律法，我们已经讲过多次，我们更不是说律法不好，我们只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肉体在律法面前，在借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太难了，我们达不到这个标准。这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所讲的，甚至是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的二十节讲，就是我们前几个礼拜所讲的，我只是再重复一下。好，现在开始讲到了啊，这个礼拜我们感谢主，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出来了。其实这句话是接着第一章十七节的话，第一章十七节保罗就已经讲出神的义显出来了，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不是借着律法，其他中间两章都告诉我们律法没有办法达到这个义。哦，哈利路亚，神的义显出来了。好，各位请你们真的原谅哈，因为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这一段实在是太难了，也太容易懂，也太难了，也太复杂，也太简单了。 你说我现在就觉得很复杂，因为你这样讲话我都听不懂。我希望我尽量能够把我认为是正确的重要的讲出来，我不能够进入那些辩论，因为这里面辩论不知道多少，包括翻译上面不知道多少，我基本上是站在传统的立场，我觉得和合本的翻译没有什么错误，然后传统的解释也这两千年来也没有什么错误，甚至是很正确的。不过呢，不能不讲一下什么是神的意。神的意已经显出来了，神的意显出来了。各位，神的意哈很丰富，简单的说，第一个意思就是神本身是义的，神是一个很公义的神。第二个意思就是神要求人也很义，那要求人义就是要求人遵行他的律法。第三个，因为人不能遵行他的律法，人没有遵行他的律法，他的律法是那样的严格，是那样的高标准，一条跌倒众条都跌倒，你心里有罪，一点罪你在每一件事上都得罪神了，达不到那个标准。所以第一个是神是义的，第二个神要求我们义，第三个因为我们不义，神如果要公义的话，神的义就要叫我们死，每个人都死。这是第一章第二章讲的，没有人能例外。我们希望神的义显出来，当人在不义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么多人不义的时候，如果神的义要显出来，我们能想到的就是最起码这个义呢是显出法官是义的。我又用现在做例子，假如有一群罪犯走法律的边缘的路线，会用他的权势在经济、司法、行政各方面都有罪，然后你的我们的舆论啊什么任何力量都没有办法改变，我们很难过。那我们现在只能寄望什么呢？各位，我这是随便讲讲，跟现实没有关系啊。对，我们只能寄望什么？我们寄望人间如果还有公义的话，那个法官可以定有罪的人有罪。各位，如果在今天的社会中，在今天的台湾，你要希望神的义显出来，就是那个法官能够替我们民老百姓出一口怨气，把那恶人定他有罪，这叫神的义显出来。那么各位，这也是我们上两个礼拜讲，你看还没讲到上礼拜讲的，但是我们讲过了，如果你希望神显出他的义，走律法公平的路，各位，那砍头的不是那几个人，是你我。神的义要显出来的话，我们通通死，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在神面前因行律法称义。律法叫你死的，你不要说他该死。我们承认法有它的价值，即使在人间也有它的价值，人都是罪人，但罪有不同的程度，地狱有不同的程度，信主人都上天堂，但天堂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程度，这个我们都相信。但是就基本的生死之别，那只有一个，你守律法，你要守律法你就下地狱，不管你有没有贪污，有没有舞弊，哪一个颜色的，哪一个党，哪一个派，你要求律法，律法就会给你比你想要的还多一点，这是莎士比亚的一句话，你想要用在别人身上而已，也会用在你的身上。好，神的义显出来了。神的义显出来是罚人吗？不是。神的义显出来，我们也要说有律法和先知为证。那意思，我想传统的解释也是对的，就是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旧约到新约，基本上是一样的。旧约的律法和先知已经告诉我们因信称义、因恩典称义的道理了，都已经讲了，只是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更明显了。好，我们再说神的义显出来了。这我刚刚说神的义是神本身是义的，神对我们要求是义的，当我们不义的时候，神就要公义来处罚我们，我们都死了。可是神的义在罗马书里有另外两个更重要的意思，在整个圣经都有，包括以赛亚书和诗篇。 神的义是神的拯救，这是第四个意义。神的拯救带来我们这些罪人被他称为义，他的拯救是使我们这些罪人被称为义。啊，你说啊，这个我就懂了。我在上主日学的时候，慕道班的时候，纪要真理的时候就懂了。啊，我们是罪人，神白白称我们为义。你还是不懂，真的你不懂，你不懂这有多么可恶，你不懂这有多么的不应当。各位，再回想，有一群罪犯，有一群借着自己的权力和能力和地位玩法的人。没有人能办他们，没有人能动他们，他们有权利，然后他们的罪是这么明显，他们因为说法官我信你，法官说通通无罪，连1000多万保释金都不要。我怎么会讲1000多万保释金？没有没有，1000多万一毛都不要。各位，这就是罗马书第3章21节开始讲到的因信称义。而且保罗怕你不懂，他多讲了，讲了好几次。3章22节，神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你只要信就给你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